很特别，它名叫宁禄，你记得吗？这个宁禄圣经说他是上古的英雄，他是英雄，所以可见他用武力啊征服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所以那个宁禄是谁呢？宁禄原来是巴比伦的国父。所以谁是创始人？是巴比伦的创始人呢？巴比伦的创始人实在说来就是宁禄。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宁禄那个时候啊，他不光是英雄，而且呢，他是他在那里鼓动建造巴别塔的。他说来吧，我们免得被分散，我们要为自己留名，叫我们的塔能够通天。所以根据考古学，我们都知道今天考古学能够找到那个这个所谓巴别塔的废墟，因为巴别塔实在像是个庙，实在说来是个庙。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说，这个巴比伦的开始当然跟巴别有关系，跟那个巴别塔有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宁禄在他的影响之下，他要把那个时候的世界要把它变成大一统的世界。这个大一统的世界一个什么结果呢？起来反抗神，起来对抗神，让为他们自己能够留名。所以请我们记得，在亚当第三章背叛的时候只是个人的背叛，但是到了第十一章，人类开始了集体的背叛。这个时候的世界是个有组织的世界。为什么？因为从那天开始，撒旦那恶者就是叫全世界都握在他的底下，整个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都握在撒旦的手下。那他经过谁呢？他利用谁呢？他把权柄给谁呢？他把权柄给了宁禄。所以因着他把权柄给了宁禄，那弟兄姊妹，在全本圣经里面，第一个 anti God， 第一个反对神，第一个敢抗拒神的是谁呢？是宁禄。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好了，这个整个的世，你看见巴别塔如果造成功的话，那么整个的世界就联合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撒旦的目的是什么？首先第一步，让亚当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背叛只是他一个人背叛，这个还不要紧，这个影响不大。但是慢慢慢慢的，他们发展成为肉体，然后最后呢，你看见变成世界。现在弟兄姊妹，罪不光抵挡神，肉体不光抵挡，现在这个世界是因为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你看它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组织。那么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现在可以起来联合集体的反抗神，背叛神。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世界。圣经里的世界是用巴比伦来代表的。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呢？你如果知道爱世，你知道因为世界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呢？而且圣经说只要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吗？最早最早世界就是用巴比伦来代表的。意思就是说，把尼禄是要把整个世界统一起来。有一个帝国叫做巴比伦的帝国，有一个世界叫做巴比伦世界，那借着这个世界他们可以通到天上去，然后最后呢能够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但是感谢神，你知道后来什么事发生吗？所以神就下来就混乱了人的口音。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人类几乎要集体造反了，结果神就刹车了。在整个大的这个世界里面呢，你看神就刹了个车，那个刹车就是，你要刹车就是一个地方有个机关呢，你一踩它怎么样，它就刹住了。所以现在这个车不能随便乱跑了，因为你只要刹车在那个地方，它不会乱跑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仍旧握在恶者的手下，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刹车在那里，那个刹车是神那个时候放下去的，那就是叫人的语言怎么样混乱了。人的语言混乱了以后，所以现在神就开始分散了。如果人的语言一样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历史，这个是最早最早的巴比伦。 但是我讲过了，这个狄基督和假先知他们有个构想，那这个构想当然根据撒旦的阴谋。最后因为狄基督征服了全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政治跟军事是大一统的局面，统一起来。然后假先知你知道要造成一个宗教大一统的局面，所以最后根据第十七章给我们看见将来的世界统这个宗教的巴比伦乃是指着宗教大一统的世界。那个时候不光是佛教回教佛教什么教通通要联合在一起的，不要忘记啊，这个是个大一统的局面。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最后呢经济是大一统，因为666，如果你没有666你根本没办法做生意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说狄基督的控制，假先知都控制到一个地步，经济也是大一统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将来那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就是十七章跟十八章告诉我们。那现在我们是在那条路中慢慢慢慢我们往那个方向去。我们已经讲过了，自从冷战以后，冷战以前还是分开的，自从1989年以后柏林围墙倒塌了以后，你看这个世界慢慢就不一样了。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世界是有个网络把它连在一起，就 WWW 把它连在一起的。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看就现在借着我们的电，借着我们的手机各方面通讯这样的发达，卫星等等，如果没有卫星我们这次怎么可能能够知道说这个那个太阳这个台风眼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通通是在这个过去15年之内，你忽然看，你看见是忽然这个世界变成统合的世界。现在你和另外一个地方的方那个交通是那么方便，通讯是那么方便，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的这世界往那个方向去了。而且现在的语言几乎是同样的语言，现在英语变成非常非常通的语言，好像每个人都要用。那么更重要的，电脑的语言大家共同。所以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有人不小心在那里把神的那个刹车把它动了。所以什么时候你把那个刹车一动了以后，那表示这个世界慢慢开始崩溃了。这个世界所以还能是世界，那因为有个刹车在那里。但是撒旦要做什么？撒旦的趋向就是要反抗神所做的。你要分散我们吗？我们最后还是要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现在我们有十七章有十八章，那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回起初。你要看见将来世界的结局，你要知道说世界是怎么来的。所以不要忘记主耶稣的十字架不光解决我们的罪，也解决我们的肉体，也解决我们的世界。所以不要爱世界，不要爱，因为这个世界是短暂的，你看你最后一定是虚空，你信不信？许多人不相信，用他自己的经验去尝试，结果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为什么会这个会，为什么你会纳闷，为什么你会沮丧，为什么有时候需要靠点药物，很清楚的。因为弟兄姊妹，你我不相信，但是最后我们叫这个世界表面上是有甜的，表面上是糖，背后是有甜的。年轻人不相信是不是？结果你看很多人年轻人就这么堕落的，许多年长人也不相信。你相信说只要我有钱，只要我有办法，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这个世界所给你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恶者为着要赢得你的敬拜，赢得你的注意，他可以把全世界给你。所以他对主耶稣说，你只要拜一拜，世上所有的荣华神都给他，这个撒旦都给主耶稣。主耶稣没有说你乱说你胡说，因为世界是握在他手下。你看看撒旦要什么？撒旦只要我们敬拜就可以，撒旦只要我们离开神，撒旦只要叫我们不读圣经，撒旦只要叫我们不聚会就好，这就是他的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世界是怎么世界，你不能光看启示录，你也得要看创世纪。创世纪是 Alpha， 启示录是 Omega， 创世纪是始，启示录是终。所以你到了启示录，你就看见万物的结局，看到世界的结局。所以如果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什么意思呢？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就是指说这个世界倾倒了。 那有的人读圣经很有意思，他说巴比伦倾倒，倾倒两次，是不是？所以他们有一次，他们那一次看电视看见这个双星大楼倾倒了，因为双星大楼是一个倒了，还有一个倒是倾倒了，倾倒了，所以他们说这个大概是指这个就是圣经的应验，因为华尔街不是就是巴比伦嘛，华尔街不是做生意的嘛，而这个双星大楼那可以说代表整个世界的金融首都就在这里嘛。所以有人说，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巴比伦倾倒。其实很多人讲了很多的偏的道，就是根据这个来的。但是弟兄姊妹，要紧在这里，真正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要回，这是 Omega， 但是 Alpha 什么的，最早开始怎么开始的，那就是创世纪所给我们看的。所以创世纪已经有敌基督，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尼禄，那个时候已经有一大一统的世界了，就像现在的大一统世界一样。所以慢慢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巴比伦的首都在哪里呢？就是巴比伦城，所以很清楚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后来大家都知道，研究巴比伦宗教的人都知道，所有今天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去的。巴比伦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巴比伦的这个天文学很发达，我们现在一个钟头60分钟，一分钟60秒，从哪来？从巴比伦来的。不过很可惜，那个时候的天文学是在他们祭司的手里，就是巴比伦宗教的祭司手里，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真正的科学把它扭，天文学把它扭曲了，所以就变成今天的星象学。那么大家都知道易经啊，你知道很多东西是可以算的，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根本就从巴比伦去的。所以我们要晓得，所有今天各种不同的宗教，你如果追根究底的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巴比伦来的。而且各个宗教你追踪到最后，他拜谁呢？拜的那个神就是尼禄自己。那么各地都有女神，那个女神你追到最后是谁呢？追到最后那都是指着尼禄的妻子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讲到巴比伦最要紧就是你知道，自从巴比伦以后，我们这就混乱了。而且巴比伦是偶像充斥的地方，不是？所以偶像就取代了神。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撒旦要借着偶像要窃取人对于神的敬拜。所以你就知道说，整个的你每次讲的巴比伦，一定讲的偶像。那么这个偶像一定指出他的宗教来说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的巴比伦。不光是巴比伦，政治的巴比伦和宗教的巴比伦是不能分开的。不错，尼禄是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同时呢，他也统一那个时候的世界。而最后那个巴别塔，根据考古家所给我们看见，乃是根本是个偶像的庙。所以巴比伦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大概有2000种的偶像，不是2000尊的偶像，它的种类是2000多种。那么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巴比伦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人会本来相信独一真神，怎么会变成这么多神的呢？所以你就知道谁在背后，撒旦在背后的。撒旦要把权力给尼禄，叫他变成英雄，同时撒旦也把他的灵进到他里面，结果大家就拜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在巴比伦宗教里面，他们呢一定，这个巴比伦宗教这个是什么样的宗教呢？这个后来就变成了所有宗教的哲学。那么所以巴比伦讲什么？巴比伦讲奥秘的，没有一个宗教比巴比伦讲奥秘讲的更多了。他们认为说，你要明白奥秘嘛，你必须要入门才可以。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巴比伦的宗教是奥秘的宗教。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奥秘在大巴比伦，讲到宗教巴比伦，讲到它是奥秘，充满奥秘的。那么我们要问，怎么会是充满奥秘的呢？很简单，那个时候你知道，自从你知道说这个尼禄那个时候不是他，所以现在你知道，因为他要抗拒神，所以很明显这个背后那个动机不光政治的动机，而且是宗教的动机。所以很清楚的，很清楚巴比伦所产生的混乱，所产生的偶像自然是要取代神的地位的。所以这就是撒旦所要做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宗教所所所所所 所涵盖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他这个宗教不光是个宗教，他在背后有一些支持的，有一些科学在背后，天文学在背后，所以似是而非的东西像星象学，人就不知不觉去接。